I'll go out to Alberta. Weather's good there in the fall. I got some friends that I could go.
来，各位听众，这里是隔壁电台，我是陶崔，
我是马乐，
今天又是我们俩搭档啊，哎，请来了一位我们的挚友，
品牌挚友，形象代言人。
之前跟这位朋友呢合作录过好多期节目，嗯，哎，风评比较极端啊，
比较极端，都很好，
跟最近的沙丘是一样的啊，嗯，好的人说他特别好，
对，
差的人呢，主要是骂几位。两位主播
对
好，不卖关子了，就是我们的小富。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富。
嗯，小富是我们专门讲这个旅行板块跟这个情感板块的双料，
嗯，
嘉宾。
对，
对，情感的反馈就一般，
还好，就是友情这一块还是。
大家还是想听爱情，
嗯，对，你要多经历爱情这个。
那这次小富过来呢，也是因为去年去了欧洲。玩了很长时间，然后横跨很多个国家，
嗯，
可能中间也经历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
是的，
那小福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你这次大概旅行的一些背景吗？
就是去年的话，大概去了两周的欧洲，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个上班族偶尔制作这种长途的旅行的一些感受和经验吧。
OK，
嗯，我就是发现可能大家还是对这个东西有一些抗拒，就觉得很麻烦，然后可能就阻碍了你出去的脚步，然后今天我会详细的讲一讲在欧洲特别是自由行，尤其是我大部分还是一个人去的，给大家一些动力还有勇气。其实我这个动力嘛也是很偶然的，可能就是我很早买到了比较便宜的机票，
嗯，
然后就会开始计划一个欧洲的行程。为什么会选择去中欧？我来告诉大家哪里是中欧啊，就是欧洲中部地区，它主要包括德国、捷克、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可能大家不是说那么的熟悉，不像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那么的让人听的比较多吧，就这些地方还相对比较稍微小众一点，所以跟大家安利这个地方。嗯，这是一片比较古典跟现代结合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我主要为什么会想去这里，主要是别的地方我也去过，
弥补一下欧洲你的版图的
这个空白。对对对对对对，之前其实就想去，但一直都没有成型，
嗯，
然后就想着把这些地方去了。这几个地方呢，是我觉得是文学和音乐爱好者会比较向往的地方，因为他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
嗯，
比如说卡夫卡，
嗯，
茨威格，
嗯，
这些音乐就更多了，因为像贝多芬啊，还有莫扎特啊，这些都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嗯，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让你感兴趣的地方，让你比较容易踏出这一步，
或者有一些，
就是，
比如说文人啊，
嗯，
音乐家你很热爱，
对对对，
可能去他的故乡看一看。
是的是的，大概的一个路线是，我的旅途其实是从赫尔辛基开始的，就是芬兰，因为我的机票是芬兰往返的，
但芬兰是属于北欧的部分。
北欧，对的，嗯，芬兰神奇的就是它其实是离我们最近的欧洲国家。
哦，
以前不知道对吧？它直飞是比较近的，大概9个小时左右。很多去欧洲的会在芬兰转机，它就在俄罗斯旁边。我是在那边中转了一下，去了一趟爱沙尼亚，就在赫尔辛基的旁边，然后我再飞到中欧的，是从布拉格开始。对啊，布拉格是捷克的首都。
哦，
布拉格广场。
我的脑海当中已经有旋律了，
想起蔡依林了，
对对对，
是吧？
对，就是好像中国人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的，嗯，就因为有一首歌，所以对他很多人应该是
喜欢。那个布拉格是因为周杰伦，然后喜欢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王家卫
啊，对对对，是、
嗯，
然后呢，捷克还有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小镇吧，叫做 CK 小镇，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我知道 CK，
嗯，
小镇确实没听过。
我知道小 CK
啊，它是一个缩写嘛，就是克鲁夫洛姆嘛，
嗯，
好像叫，我有点不记得了。
嗯，
就是它是正好在捷克去奥地利的途中，然后它是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小镇。看照片，你们肯定就看过了。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就是它的小镇是一个有城堡的。之后呢，我就去到了奥地利。
嗯，
其实我在这一趟中待的时间最长的国家是奥地利。这个奥地利这个国家其实还是蛮丰富的。 它既有人文的有名的城市，比如说维也纳、萨尔茨堡，它也有很丰富的自然风光，因为它就在瑞士旁边、瑞士跟德国旁边嘛。阿尔卑斯山的余脉相当于在奥地利地区，
也是没有经历过二战洗礼的。
那个人就是奥地利人。
哦，这样的是吧？
是，你们是不是不知道那个人是奥地利人？
你说希特勒吗？
对呀、啊、对呀、啊、他其实是奥地利人、然后贝多芬其实是德国人。所以就挺神奇的。
神奇神奇。
德奥他是一个人种，所以他就是关系非常亲近。奥地利人大部分说德语的。奥地利的消费水平是最高的，物价是最贵的。相对而言它比捷克跟匈牙利要贵蛮多的。捷克和匈牙利其实是相对蛮比较便宜。而且货币也不一样。捷克是克朗，就他有自己的货币。他有捷克语。奥地利是欧元区。语言的话就是德语比较普遍一点。匈牙利它有自己的货币叫福林、然后它也有语言叫匈牙利语。这其实它离得很近，但是文化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异。这一片文化区相对而言它是比较相近的，因为它都是臣子于神圣罗马帝国。它以前就是经常分啊合啊，就是这种。最后一个就是匈牙利了。它的首都我们很熟悉，布达佩斯。
大饭店。
陈布达陈佩斯。对，当时不是说他爸就是在就是很喜欢这个城市嘛，然后好像就叫他们兄弟俩一个叫布达一个叫佩斯。
这样子啊。
对啊。
他有个兄弟叫陈布达呀。
对。你又是刚刚知道的对吗？
冷知识。
而且他布达佩斯他就是布达区和佩斯区加起来。叫布达佩斯的、
布达佩斯大饭店。
对，布达佩斯、它其实不在布达佩斯，但它名字叫布达佩斯大饭店。
你觉得这几个国家你玩下来哪个对你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从国家来讲应该可能还是奥地利吧、因为在奥地利待的时间最长。奥地利的湖区我就去了四个湖，
就是很多湖在那边。
对，很多湖、因为它都是那种雪山，就是阿尔卑斯山不是雪山嘛，那它的那个肯定会有星罗棋布的那种湖泊啊什么的，自然风光非常好。它其实相对于瑞士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就它自然风光也很不错，但是比瑞士便宜很多而言。
平替小瑞士。
可以这么说，但也没有很平，就是相对便宜一点点。
对，那说到这个我就想问一问了，整个这个路线玩下来你的花费是怎样的？然后有哪些国家你认为是比较有性价比？
我大概花了23000左右、两个礼拜。但是啊，这是比较、我觉得算是比较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在欧洲的话，这个时间10天到半个月吧，2到3万人均差不多。
包括机票
酒店。包括机票酒店。丰俭由人吧，但是你这个上限就没有了，可能很多人玩个50000这种都有可能，会相对于亚洲肯定还是会贵很多的，因为它的物价水平摆在那儿。
听众朋友对你的整个旅行过程当中你的一些经历、通过你的视角去看到的一些东西还是很感兴趣的。这趟行程当中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对，我们就按你的那个行程来逐个的去展开。
这一趟的话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体验吧，我觉得首先因为我是先去的芬兰。北欧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就是你去了就每个人都会喜欢。北欧是指5个国家，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和冰岛。我之前是去过冰岛。但是芬兰的话其实大部分人会选择冬天去，因为圣诞老人的故乡在芬兰。
雪景很漂亮。
对，就冬天大家会去那个什么北极圈那边看看圣诞老人啊，然后看极光呀、然后玩玩雪呀、这种。所以国内大部分会选择冬天去，我也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冬天的目的地。就是北欧可能跟我们太不一样了，就是非常的舒适，就他们好像每个人都有比较大的空间。我会觉得就可能人少的地方啊，大家心思不会那么多，真的因为人少、因为他们人均拥有的资源比较多，所以他可能比较松弛。而且我在赫尔辛基的时候，比如说我找不到酒店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会有人主动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芬兰他们是有自己的语言吗？还是
芬兰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就跟我上次讲冰岛一样嘛，冰岛有冰岛语、芬兰有芬兰语的。但是他们的英语普及率都非常高。
啊，所以你用英语是可以畅通无阻
的、哦、对 对畅通无阻。英语应该就我说的这几个国家，我去这几个国家都没问题，但是最顺畅的应该还是芬兰。
嗯
嗯，他们受教育的水平比较高，整个社会的
福利
也很好、嗯、但是物价是真贵，欧洲基本上是越北越贵，越南越便宜的，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所以南部国家有哪些
你知道吗？就有一个词叫 PIGS 懒猪国家，就是四国、嗯、P 就是葡萄牙， I 是意大利、
嗯、
G 是希腊、
嗯、
S 是西班牙、嗯、南欧四国、嗯、这四个国家其实是最适合旅游的，而且相对而言又比较便宜、
嗯、
所以是我觉得是去欧洲的首选。
我待会儿可以仔细聊聊这一
趴、这个、对，这个等会儿可以推荐。然后说完赫尔辛基，赫尔辛基就是会让人比较舒适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嗯、它本身它可看的东西是很少的，所以大概一两天也就够了。
城市不是很大是不是？
对，不大，而且它也就是个首都嘛、
嗯、
其实也是蛮无聊的，但是它是个港口城市，你可以看到海、
嗯、海景也不错、
嗯、然后呢去赫尔辛基的话也很推荐去它的隔壁城市叫塔林，是爱沙尼亚的首都。赫尔辛基的那片海叫做波罗的海，就你们肯定听
过、嗯、听
过对吧？
对，
芬兰在波罗的海的北岸，爱沙尼亚啊，立陶宛啊，还有就是什么什么尼亚的这种国家、
嗯、
其实是波罗的海南岸的国家，就很小国家、
嗯、
他们其实文化跟俄罗斯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他们矛盾很大的、
嗯
啊、因为从赫尔辛基去塔林还挺方便的、嗯、隔一条海嘛，预定那个游轮，而且那个游轮真的很好，贵的也就是300-400块钱，就是国内高铁一趟的价格，那、
嗯、
你可以坐2-3个小时的豪华游轮，所以就可以花一天时间去塔林。就因为去塔林那天天气很好、
嗯、
然后哎，我觉得海真的很美，北欧的海会给我感觉像是那种宫崎骏、
嗯嗯、
对，宫崎骏的那种港口城市的感觉。
OK，
而且我刚刚搜了一下，就是爱沙尼亚、立陶宛都是前苏联国家、
嗯、
啊，
然后塔林呢又是别称叫做波罗的海硅谷
啊，对对对
，IT 行业很发达，
对 对, 对, 对是的、嗯，它的新区也有听说过 IT 行业比较发达，而且它有
塔林经济开发区什么的，
对对对，有点这种，但是它有一个老城，蛮适合旅游的一种，就欧洲都是那种老城，就是很小，但它保护的很好，不会破坏这个老城的结构，嗯，
它人口也不是很多，不需要说把一些古老的建筑去拆迁掉，然后去建一些新的房子、
哦、对他们需求也没有那么高、
嗯、
他们的物价相对而言还蛮高的，有一点类似于北欧的这种物价。我觉得
你说这个物价啊，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可能很多听众也比较感兴趣，对于物价高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展现。
我们会接触的就是吃和住嘛，
对，
吃的话你人均250块吧人民币，
基本上吃什么主要以什么为主？
主要海
鲜、
啊、
海
鲜，海鲜其实就算贵的、
嗯、
海鲜可能人均你要30-40欧，可能要超过40欧，
哦，
那就300-400的样子是吗？
对 对, 对，你普通的吃一顿这个
百元肯定是要了，
那肯定的，连吃个面可能都要这么多。住的话也很贵，你像我在赫尔辛基连青旅一个晚上一个床位周末的话都要800多，嗯，
800多你在国内可以住的不错
了。对，北欧真太贵
了、
嗯、真的。但是他们青旅的话环境还挺好的。我在赫尔辛基没有住酒店，因为真的太贵了、
嗯、
一个酒店起码肯定要2000多的。我都住的是 Airbnb 和
青旅、嗯、
大概一个晚上反正大概。
打消了我出门的念头。
有一个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们这种比较文青的这种，就是塔林回赫尔辛基的时候、
嗯、
可以在海上欣赏一个完整的海上日落。
日落、
哦、在游轮上看是吗？
在游轮上、
嗯、
我觉得很美，你看到四周也都是海的、
嗯、
但它不是很久，大概2.5小时到3个小时的船程、
哦、
就可以来
单
程2.5小时左右、
嗯、就是海平线，
就很多人可以去过个周末啊这样。好，然后差不多北欧差不多我就分享这些，然后我开始说在中欧的几个国家。嗯，捷克呢这个国家给我的感觉就人多，特别是因为正好我去布拉格的时候是周末，然后人也是巨多的。欧洲就是我很喜欢，它很适合 city walk， 它的景点或者说可看的东西都非常的紧凑，所以基本上你可以1-2天就可以把这个城市逛遍。因为我比较喜欢摄影嘛，然后就会找一些特地找一些城市的高处， 俯瞰它那个全程的一个风貌。对、
okay.
而且我在布拉格的时候下雨，我就直接这样走的，印象还蛮深刻的。
伞都不打、
没打，我的伞坏了。
哎，是不是欧洲都没有人打伞吗？
穿着雨衣
有，但是对，就很多人是不喜欢打伞的，
穿着那个要么戴帽子穿冲锋衣这种、
对对，
所以很多冲锋衣品牌是欧洲的那些。
是的
哎，我想问一个小历史问题啊，就捷克跟斯洛伐克是两个国家是吗？
对，是两个国家、它以前是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后面整个欧洲的历史都很复杂，这一片又是那种曾经是一起的，对，他的在前面呢，神圣罗马帝国，然后奥匈帝国、然后各种因为他的什么布拉格之春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些很多很复杂的历史，
政权的一些变化，
历史的，
然后国家就分割开来了，
对，他就分割了。但是因为还蛮特殊的，因为我在布拉格有个朋友，我们大学的一个校友在那边读博士、我在那边就可以白天我自己玩、然后晚上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吃饭，他带我去喝啤酒，他就说其实捷克人是全世界人均消费啤酒最多的国家、
这样子、我还以为
对是
德
国、对吧、然后他就说那是德
国
人爱打广告、其实是捷克人、
嗯、
但是因为本来就很近、
嗯、
所以他们人本来就是也比较相近的、那
喝酒的文化也会比较接近，
对对对对，他们吃猪肘，猪肘
饮食可能都会比较类似，
也对，都很像德国人的这种风格、
而且百威是捷克的，百威啤酒
百威，对对对、
怪不得人家爱喝啤酒呢，
是爱喝啤酒所以才会有百威、是这样子，就像荷兰也是，就因为才有喜力嘛，
是的，
但他们当地肯定还有更多的其他的啤酒品牌也是非常
出名的，对对对，他们自己也会酿，就是我那个朋友有特地带我去一些小酒馆，就叫 Beer Museum、然后他有很多他自创的
一些
自创的一些对精酿，就很蛮不错的，
人人都是精酿师。
因为捷克这两年跟中国关系不是很好、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热情的，但是有可能是有些这种、
国情相关的一些、
对对对对对，就反正不至于说给你不好的体验吧、而且捷克总的而言物价比较低，我想想捷克和匈牙利，我觉得捷克可能更便宜一些。
那吃饭
吃饭那你就差不多，你可能比上海可能跟杭州差不多。
哦，那还比较亲民，
人均一两百、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量大，肉还量大呢、所以还可以。住的话我估计也差的不多，可能稍微贵一点点、因为他们会有些城市税这些东西、他们交通肯定是比我们贵的，但是吃和住我觉得捷克还是比较便宜。
你除了那个 City Walk 你还会去乘坐一些什么交通工具吗？在城市里面的话
基本上脚
走
地铁、公交我都可以坐、
都很发达，
都很方便、就是欧洲就是公共交通方便、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就很适合一个人。我从捷克去 CK 小镇的时候是大巴，对，坐的大巴、他们那边的公交也很发达、就整个比如说 Flix 啊什么、说的一些公交运营公司它都是全欧覆盖的、而且有很便宜的票、一般也就是六七十块钱人民币这个样子，七八欧啊。地铁的话比我们贵一些，地铁还是肯定会比我们贵、他们最基础的物价是比我们贵的，不像我们不是两三块钱就可以住，他们应该要二三十这样子，120克朗日票吧，是3:1好像。对，
你可以一天内
随便坐、这种40块钱跟我们其实差不大多。
那你在捷克现在你回想一下，除了你拍摄的一些镜头，你还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游玩的地方？
其实捷克的母亲河叫伏尔塔瓦河、然后伏尔塔瓦河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曲子，它是斯梅塔纳的，就是捷克人斯梅塔纳最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我的祖国，相当于它是一个爱国的一个民族音乐家的一个作品、而且我很明显的感觉是一个城市有了河它就会不一样，整个城它都是围绕着这条河的，就是左岸是老城右岸是城堡，布拉格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布拉格最经典的就是一个是教堂造型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叫做泰恩教堂，周杰伦 MV 里的教堂，反正就是这样，他就很喜欢这个地方有可能，然后他又是城顶城色，老城里面都是这种城顶，所以就拍出来其实真的就是也是一个我小时候就想去的地方吧，
对，确实是像梦境一样。
对，
这种
CK 小镇你可以搜一下他的照片、CK 小镇也是那种还蛮有名的， 它是伏尔塔瓦河的上游，在这个地方绕了一下，它是属于捷克南部的一个。
就它的房子看起来又旧又新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会翻新，它还是会刷的那种感觉，但是它的保持了它的原貌，
保养的很好。
嗯，对，是的。
新的旧的交错在一起。
嗯，从 CK 小镇去奥地利的一个交通是很多人问过我的一个问题，它没有直达的，因为 CK 小镇是一个镇嘛，所以它那里只有大巴。嗯，最方便的是从 CK 到林茨，林茨是奥地利北部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到那里去转火车，到了林茨以后就可以坐火车去萨尔茨堡或者是去湖区这些地方。捷克就去了这两个地方，嗯，然后就去了奥地利。我是先去的湖区，再去的萨尔茨堡。
湖区就是指
湖区是
一个具体的一个行政区
吗？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奥地利的西北部地区。
嗯，
然后萨尔茨堡最靠近德国的，就是它的最西边，不能算是最西，算比较西吧，因为它还有就是更深入阿尔卑斯山的地方，叫有一个地方叫因斯布鲁克，一个滑雪圣地。他就是
因斯布鲁克，
因斯布鲁克，
啊，我这听过巴音布鲁克，
飞驰人生
是有点像啊，嗯，它是一个滑雪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是冬天很多人会去，
嗯，
它其实就是阿尔卑斯山，但是它呢性价比滑雪性价比又要比瑞士便宜，
啊，那肯定，
所以嗯，然后它也是那个施华洛世奇的总部，嗯，这地方我没去哈，冬天就是滑雪圣地，嗯，很多人会选择去，嗯，然后萨尔茨堡。它也是已经靠近德国了，这个地方它有名是因为音乐之声那部电影，它就是在萨尔茨堡拍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莫扎特的故乡，莫扎特是萨尔茨堡人，这个人给这个城市留下的烙印就比较深。
那你在这个城市里面逛是不是到处都有一些莫扎特的？
对啊，就有一帮莫扎特的雕像啊，嗯，然后比如说在教堂里面莫扎特的用过的管弦乐器啊，嗯，什么什么的，就是他肯定是对他很重要，因为莫扎特在整个古典音乐界都是比较炸天的一个存在，嗯，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Goat，
嗯，Goat
啊，对，有点这种，他全能，嗯，他既会写钢琴曲，也会写歌剧，也会，他是个全能的全才，但是他就英年早逝，
嗯。啊，有点像达芬奇那种感觉，就是全能，
嗯，
在自己领域里面，
在自己领域比较全能，但就是天妒英才嘛。
是的，
嗯，他其实莫扎特他最有名的作品是歌剧作品，并不是他的曲子，不是他写曲子，嗯，但他写的曲子已经非常厉害了，但他其实歌剧是更有名的，比如说魔笛，还有费加罗的婚礼。
那当地有一些演出来演奏他的作品？
会啊，嗯，就是整个奥地利它都是一个音乐王国，它出了太多太多的古典音乐大师了，所以这个国家的音乐氛围就是非常浓。萨尔茨堡呢，它七八月夏天的时候会有音乐节，隔两天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那种交响乐团来这边演
出是吧，
嗯，对，
好像马勒也是奥地利的，
古斯塔夫马勒，
对，
他是奥地利人，
对对，他的交响乐非常好，
嗯，他有一个第八交响乐吧，应该是有1000多个人演奏的那个，嗯，还有大地之歌这些都，
对，还有第五啊，也很有名。我上次在上海听音乐会的时候，嗯，就是听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然后我旁边一个小男生高中生，他也是古典音乐爱好者，嗯，他说他就最喜欢的是马勒。
嗯，
哎呀
哎呀
哎，
他马勒是犹太人嘛，是那边是不是很多古典音乐家都是犹太人？
应该说那边的很多有成就的人
都是犹太人，
都是有犹太血统的，
犹太血统，
整个奥地利地区，嗯，就是奥匈地区都是，嗯。
我之前看这个古斯塔夫马勒啊，他这个生涯其实还蛮曲折的。他是奥地利生的，然后其实他们当时的可能一些国家的一些包括分割也好，战乱也好，他就最终又是犹太人那个身份嘛，所以他的整个一生是很颠沛流离的，
对，
一直在做那个指挥家，他的音乐风格又是比较怪异的那种，就可能听感上不是那么的好听，
嗯嗯，
但是对，但是非常的有才华。我看了一个报道里面就说他是非常擅长把那个就是声乐跟那个交响乐结合在一起，
嗯，
对，
那整个就那片地区可能有这个土壤吧，就比如说他，你要意大利或者法国，他就是画家很多，但是这里就是音乐家很多。
有一本书 就是讲他这段历史的，
嗯，
叫余下只有噪音，马勒啊，包括马勒的那些一系列的朋友，稻崔啊，
马勒和他的朋友们，
对，
这本书非常好，就一部大部头，就讲他的古典音乐史的，
嗯，
就特别好，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我只看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讲到马勒的那些东西，
嗯，
就告诉马勒了。
对，这是一个，就是我最开始想来这里，也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我喜欢茨威格，茨威格是奥地利人。历史很复杂，所以这些作家或者音乐家，他们的命运其实大部分都蛮曲折的。
是。
然后我们再说说维也纳吧。我感觉在大家的心目中，维也纳是有点像巴黎一样那种地方，就这个地方还真的是蛮大家很熟悉。
小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一个城市。
对，但是呢，就大部分人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说它在什么地方，然后甚至也不知道它是奥地利的首都。
嗯，
维也纳它是。它被誉为是全球最宜居城市，它给我的感觉吧，它确实是这几个我去的中欧的这几个大城市里面比较现代比较摩登一点的一个城市。然后它呢博物馆非常多，它应该是中欧博物馆最多的城市，因为奥匈帝国以前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它这个家族管理的，他们是皇帝皇室，等于说他们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很多的艺术品啊，搜刮的艺术品啊，一些宝贝啊，其实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底蕴是蛮深的。
嗯，
就是维也纳，
你去看到他们的博物馆里面都是有些以前历代君王的收藏的一些东西。
对啊，有啊有啊，就是皇室收藏嘛，
皇室珍品。
你们听过茜茜公主吗？
没有，
她就是这个嫁到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所以我是说她就是这个王朝的皇室在这边统治了很久。
嗯，
就比如说她住的什么叫美泉宫啊，她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宫殿的痕迹。
嗯，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我很喜欢一个教堂叫卡尔教堂，它首先这个教堂很漂亮，它小而美。
嗯，
第二就是它每天晚上会有维瓦尔第四季的音乐会，就是他只演奏这一个曲子。嗯，四季
每天晚上都演，
每天晚上都演，因为可能这个教堂跟维瓦尔第有些渊源。
嗯，
这个音乐家他是意大利人。
嗯，
但是他应该是跟在这个地方会可能生活过啊，或者是他好像就在这边去世的，
是为了纪念他。嗯，
对，所以每天晚上都会上演这个曲子。然后对这个曲子，因为它有四个篇章嘛，春夏秋冬。
嗯，时长是多少？
就一般都是一个小时左右。
哦，
一个乐章十几分钟。
嗯，
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曲子，所以我也去听了，感觉很好，而且也挺亲民的。维也纳呢，它有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它的歌剧院，都是那种比较有名的一些景点吧。
嗯，
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八月底嘛，所以维也纳是歌剧啊还有音乐剧音乐会啊这种七八月是没有的，因为他们休息，所以
放暑假了。
对，放暑假了。所以这一点是如果有这个想法要去欣赏的话，不要在这两个月去。
嗯，提前做下功课。
对，提前做下功课。嗯，我当时就是没有听到。嗯，还有一个我个人比较特别的一个行程，但是比较小众的是我去了中央公墓，就是维也纳的中央公墓。嗯，是因为它有很多名人葬在那里，就比如说贝多芬。贝多芬他是出生在德国的科恩，还是就是波恩，对，他是德国的波恩人。嗯，但是那个时候神圣罗马帝国他是一个国家的，他属于是维也纳最有名的市民，他后来他的一生是在维也纳度过的，而且维也纳就跟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他成为了非常伟大的一个
当地文化地标了，是吗？
对，它已经是维也纳的象征。嗯，真的是
听你讲这个中央公墓。
嗯，
打开小红书一搜，第一条是阿蒙的奇幻漂流，就是小富的。
只有我会去。
没有没有，也有蛮多其他的。但你
真的吗？
对，但你这个就是
我写的很好，因为
对写的很好。
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富的这个
小红
书号。
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 里面。
对，
好。
然后给我的震撼的一点就是我感觉他们每一个人的墓碑都是一个艺术作品。
对，
雕塑作品。
这我都要看看了。
你快看看。
真的，因为他们每个他都是可以自己设计的墓碑，而且就是在中央公墓里他很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跟你的祖先葬在一起。
对，而且每一个墓碑的形状啊，就是设计的那个风格完全不一样。
嗯，
可能就跟这位伟人他毕生的一些事迹相关。
包括其实，
哦，确实
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勃拉姆斯，对的，勃拉姆斯也是德国人，然后他最终也是在维也纳度过了他的一生。他是贝多芬的后辈嘛，相传勃拉姆斯他是爱慕他的师母克拉拉舒曼的。舒曼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这只是一些
爱而不得，
这对，这是
音乐界的小八卦，
对，音乐界的小八卦，
惹老婆蛇了，
对的，对的。然后还有舒伯特，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他的曲子我也很喜欢，他是正儿八经的维也纳人。然后还有施特劳斯，就是蓝色多纳河的那个，他们整个家族都是音乐家，他老施特劳斯和小施特劳斯，就是蓝色多纳河是小施特劳斯，他跟他父亲是决裂过的，但是最后他们还是葬在了一个地方。反正这些音乐家也是名人轶事嘛，算是。但是贝多芬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太坎坷了，就是这些身世什么的会加剧一个人的伟大程度，
传奇色彩，
对，传奇色彩，伟大程度。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莫扎特，因为莫扎特只有衣冠冢，他的尸骨无存，死的时候好像就是他可能就是被扔到乱葬岗，后面就是可能有人去找，也不一定是他的，他就这样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对，他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他就在那个墓园的最中间，他的那个碑，但是他是衣冠冢，相当于大家以这个方式来纪念他。维也纳呢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是那个爱在黎明破晓前。
知道，爱在三部曲。
他们对爱在三部曲的第一部
走了一
整夜 City Walk，就是在维也纳。
两个话痨。
对，两个话痨。还有就是博物馆的话，它也既有比较古典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旧藏，也有比较现代的作品，90年左右的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克林姆特，他是表现主义，风格已经比较现代了，你们可以去看看，他也是维也纳的象征。然后他最有名的一部作品叫做吻，就是放在美景宫。这个美景宫跟美泉宫不一样，美泉宫是一个宫殿，但是美景宫它是一个博物馆。所以美景宫藏了很多，大部分是画作，所以这些都是维也纳一定要去的一些地方。
就像这种地方啊，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对吧？当地的人他们被这种文化所熏陶之后也是深受影响。对，你这个让我想起你刚刚提的那个爱在黎明破晓前嘛，男女主在问路，在一个桥上问路，然后碰到两个年轻男人，问他们这个地方怎么走，或者说应该怎么去哪儿玩，然后他们最后是推荐了自己演的一个剧，就是衣服里面掏出一个门票来说，你们晚上可以来看我们的表演。
对，他的艺术氛围会比较浓。
对对对，
是的。而且我感觉去那儿买一些比如说什么老的钢琴啊小提琴 啊应该会有很多音乐家，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很特别的一些收获。
发现上面有那个大兵的签名，
乖摸摸头。
消费的话，其实维也纳是要比萨尔茨堡便宜的。我整趟下来，就中欧整趟下来，最贵的就是湖区。湖区萨尔茨堡它的消费基本上比较接近瑞士了，就是相对而言会比较贵，但维也纳就是比较正常。
住的是维也纳酒店什么？
我在维也纳住的是 LBNB， 印象还蛮好的，住的还比较舒服。奥地利大概也要一周的时间吧，我觉得。
你玩了几天在那边？
奥地利6天，奥地利有这么久，因为有湖区，在湖区嘛。湖区我去了4个湖，你们听过的可能哈尔施塔特，你们肯定听过吧？
略有耳闻。
哈尔施塔特是那个有很多猫在那边，很多宠物在
那，
动物。
对，他那个小镇也是一个就是比很有名，所以他人会比较多。但是我比较喜欢他旁边的一个叫歌少湖，它更小众一些。我一个人去环湖了一周，真的很舒服。
它那边的湖大不大？
有大的有小的。
有西湖大吗？
比如哈尔施塔特我觉得应该是有西湖大的，但是歌少是没有的。
哈尔施塔特太美了。
是吧？
湖旁边
就是那个有一个小教堂。
对，然后它那个山虽然看着不怎么高，但上面都是有雪。
对，这个对季节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湖是那种不分天气的，就是你雨天也很美。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一个阴天，云雾缭绕，特别美。还有一个湖叫做圣沃尔夫港，旁边是那个音乐之声里面的山。就他在那边拍的。那个地方也是相对而言小众一点，但是我特别的推荐。但是那边住真的挺贵的。 我就还找到了一个稍微合适的那种家庭旅馆，所以我在那里体验也很好，将近1000吧一个房间，但是这是便宜的，这真的是便宜的。因为那边是一个传统的度假区，就是那种贵族啊，以前的那种皇室贵族会去
那边。那肯定会。
那边就传统度假区就是会比较贵。还有一个去了德国一天，就是一个叫国王湖的地方，它是德国最深的湖，它就在德奥交界的地方，那个湖很清很清，我很喜欢。就如果说到那边的话，一定要花一天就可以过去，它离慕尼黑也不是很远。
嗯
嗯，反正就奥地利它是一个我觉得相对于就是人文和自然结合的还比较好的一个国家。
嗯
嗯，玩湖的乐趣是什么？
就是自然，
走一走，散散步。
对对对，风景。比如说我在哥绍我就走一圈环湖散个步。
嗯，它有那种就是环湖骑行的人吗？
小的湖没有，大的湖是有的。大的湖你小的因为你走也不用多久呀。然后它会有一些攀岩啊，有些人会去有一些这种运动。
看这种风景图就是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
嗯，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
青山银山不如绿水
青山。哎呀你这老话你没学会你
对
是不是。嗯
嗯，
最后一个国家就是匈牙利了。就匈牙利它这个国家跟中国关系比较好，布达佩斯也挺有名的，去年应该去的人蛮多的，因为最有名的就是他那个国会大厦。
嗯，
布达佩斯我觉得很舒服，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也是，他跟布拉格又有点不一样，布拉格给我一种比较小比较挤的感觉，但是布达佩斯呢他更现代一点，他更像一个城市，它也是以多瑙河为中心的一个城市，就两岸有一些建筑啊什么的，就最有名就是那个国会大厦嘛。这个国会大厦是欧洲第二大的议会大厦，第一大是英国的。
别人介绍说这个大厦总共有600多个房间，
嗯，
有会议室啊，什么大厅啊等等。
它那个
外整个楼梯总长有20公里。
嗯，
哇，那这大厦
很大，
够大，
而且它这个。它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是布达佩斯的象征，就是
很雄伟，
无论在哪个地方就是都能看到它，而且它建筑设计真的是
非常肃穆的感觉啊。
对，
嗯，
它的颜色红色白色，然后它的那个塔是绿色，这是匈牙利国旗的颜色。它是为了因为匈牙利也是一个比较晚才独立的一个国家，匈牙利比较有名的诗人叫裴多菲。
嗯，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过，
我愿意是激流，
对，我愿意是激流，二者皆可抛。就是匈牙利人，因为他们一直在对奥地利的或者说是各种的统治做抗争，就他很晚才独立，所以有一些这些精神在吧。他有一座桥就叫自由桥。
嗯，就在旁边。
嗯，
也
是
绿色的，
绿色很漂亮，
对，
很有名。嗯，就是你晚上在自由桥，很多年轻人会坐在上面喝酒，很舒服，很比那个布拉格有更 chill 的感觉。布拉格就是它的老城更老一点，嗯，布达佩斯它更年轻。可能是因为我去布达佩斯的时候天气最好，所以当时在那边体验的时候，我可能更喜欢布拉格，因为有朋友在那儿，我当时就在布拉格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回来以后我看照片，我就会觉得布达佩斯是最好的。
嗯，
为什么我会把维也纳放在后面，我是觉得维也纳没有河好像确实会差点意思。就是维也纳它在多瑙河旁边，但是它的主城区跟河有一点距离。所以一个城市它有了河有了湖，它就灵动了一些，会灵动很多。
是流动的。
因为你看欧洲那些基本上大城市，包括国内的大城市，它城市里面都会有水。杭州、上海啊，南京啊，你说深圳它有海吧，对吧？它一定要有点水才行。比如说伦敦有泰晤士河，然后巴黎有塞纳河，但是
当然也有那种就是极致的没有水的那种美丽的地方。
对，比如罗马就没有。
比如说沙丘这种地方。
对对对。就是个人的感觉啊。因为多瑙河嘛，然后大家又觉得这个多瑙这个意思它是很国家最长的一条河，然后又有什么蓝色多瑙河这种世界名曲，相当于它也就是布达佩斯这个城市的象征。最不能错过的一个体验就是去多瑙河上的游船， 晚上的时候。
它的河会很宽吗？
我感觉跟黄浦江差不多。
哦，那还是比较宽的。
对，它因为它是多瑙河的下游了，它比那个布拉格的河要宽一些。
嗯，所以你坐了那个游船
啊？坐了呀，就必须要坐的，就很多人去打卡嘛，拿一杯香槟，然后去放那个 Young and Beautiful 那个歌。
嗯，那你独自在这个城市里，在风景如画的这么一个城市里面游玩，你会就是让旁边的陌生人帮你拍照留念之类的吗？
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我刚刚还在跟刀崔说我比较矮，因为一个人的话会比较谨慎。
嗯，
但反而可能如果跟朋友出去的话会更
开放一点。
对，
我一个人的话要稍微那个，就是
碰到什么坏人啥的。
对，但是遇到中国人我是还比较容易聊一聊的。
有遇到这种比例高吗？比较少。
我去的那个时候不太高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也不是欧洲的假期，也不是国内的假期。
对对对。
所以中国人比较少。就比较特别的是我在圣沃尔夫港湖的时候遇到了一群中国人，就是有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就我们正好坐上了一趟小火车，那个山叫沙夫山，我想起来了。然后我们就坐上了一辆结伴，就是那一天一起玩。
他的那个小火车是怎样的小火车？
就是蒸汽小火车，
这么古老吗？
啊，对对，
还是用蒸汽这个动力的。
这个就不知道，但是它的造型是那样的，
有点、
对，它就比较复古，
样子很复古，
对，很复古。
那开的也比较慢，
对，开的也比较慢，
就是为了让大家浏览、
就是、对，就是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游玩的，
就类似于观光车的这种作用。
对，观光车。还有一个就是在多瑙河游船上，正好我旁边坐了一个男生，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是中国人，因为他听的是法语、
听的是法语，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导览，就是 有那个讲解的嘛，然后我选的是中文，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他选的是法语，我就不知道他是中国人。
他也没跟你搭讪。
我们开始用英语对话的，后面他才说他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他就是从小在、他从小在魁北克长大的、他魁北克是加拿大的法语区、所以他会法语、他在英国当老师。
他也不会说中文，
比我小，年纪比我小、他会说中文，
交流
了一个朋友、对的对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些其实就是我的一个两周的时间、这个路线还蛮推荐的。
我们想到欧洲的话基本上都是法国什么意大利啊、这些比较老派的这种国家、好像去中部的确实并没有特别大众、
对，这是我第三次去欧洲、就欧洲大陆的话、第三次去、第一次去的是法比河，就是法国、比利时、荷兰，然后第二次去的是南欧，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然后第三次我就选择了这里。但是你一般你最开始去的话，你可能会更想去那些比较有名的国家。
对，
是。
听了你讲整个的一个自由行，欧洲自由行这么一个行程啊，为什么你会选择欧洲这么一个地方去探索？
这边跟大家安利一下，尤其是女生，我觉得欧洲是最适合女性单独旅行的地方、全世界最适合。
你指的是全欧洲所有国家吗？至少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
对、没错，这些国家我刚刚说的这些国家只有意大利我是跟朋友去的、其他的我觉得一个人都完全没问题。意大利会稍微有一点点
危险。
对、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对，其他的你都不用担心，而且
小偷扒手多。
小心一点，就是不要带贵重的东西，不要
优衣库就对了。
对、就是你就是打扮像个学生是不太会有很多问题的。
不要露富、
不要露富，就不要带真的贵重的东西，就是我是没有遇到的。当然遇到的人很多了，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其次是西班牙，就都稍微还是会有一点
小乱的。
要比较小心。中欧是我觉得还比较安全。
所以第一点就是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是女性友好。
就是品质安好。当然它没有中国你更是。
对，
就是、
中国是
更
安全
了。就是说这个治安好只是一个方面。第一治安好。第二公共交通便利。因为你一个人或者说自由行、在欧洲你是完全不用租车的。就你完全所有的公共交通都可以搞定。但是你在中国或者美国那是不行。
你要看具体、如果很大的地方。
对，就
是方便。
是的，但是欧洲不用。欧洲就是完全公共交通可以搞定。虽然说欧洲大陆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你用英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英语也不太好怎么办？
不需要英语很好。你只要会最简单的那几个就可以了。因为你不需要跟别人沟通那么多。 你不要想象自己会经常跟别人说话，其实是不会的。
嗯、很多东西你自己用手机也能去搞定
啊，你大不了你就翻译的，
译
对啊、
嗯，
就 Google 翻译。
嗯、
因为去年也有朋友去自己去塞尔维亚，
嗯、
塞尔维亚那边也是不是说英语的，就用翻译好了。
嗯，
他那边会有点有些地方说俄语，就之类的塞尔维亚语，都是这欧洲大陆基本上没有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
我唯一去过的泰国嘛。那泰国那边其实他们对他们的英文也不是特别好，
对，但是你是可以沟通的，
对，然后
就最简单的、就是、
手语嘛，大不了
也是，所以大家不用害怕、嗯、
对，不用害怕，而且他真的就是不用抱团，当然你如果真的实在你什么都不想做的话你也可以抱，但是不是特别的需要，因为完全自己自由行可以全部自己安排、
嗯、
还有就是一个人的话，这个是针对一个人，如果两个人的话当然酒店什么的非常的方便，但是一个人的话欧洲总体来说青旅还有 Airbnb 选择都很多，就包括你女生住青旅其实安全不太会有大问题的、
嗯、
所以不用害怕跟担心，我去了很好几次。
你在选择这些住的地方的时候你基本上你是怎么选的呀，你自己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下。第一一定是位置，
嗯，
就是我选择住宿第一一定是位置，因为你就住一天嘛，而且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就不像说你去海岛度假什么的你会一直在待在酒店、
嗯、
你就晚上住一下的话对酒店不会说要求太高，
只要便利，
对，
位置便利，
位置是最重要的，因为位置决定了你就是方不方便，
你的活动半径
啊，对，就是离地铁近不近啊什么的之类的、嗯、离你的想去的那些目的地大概方不方便。我全程住的最好的一个酒店就是布达佩斯，我特地订了一个河景房对，就是国会大厦对面、
哦、
就能看到国会大厦的，那是我住的最贵的一晚，
多少钱？
1000出头，其实也不能算很贵了、
嗯、1000出头人民币是不是？
对，1000出头人民币、
哦、其实还好
嗯, 嗯，因为布达佩斯不算很贵，
嗯
嗯，
所以
就相当于你住在那个上海的东方明珠，
真的，对，真的是，对，所以不算贵，所以我也会有判断、嗯、就是如果说这个地方物价很贵那我可能会选一些经济实惠的，
是的、
嗯、但如果说这个地方物价还我还可以接受，我可能会选一些可以给我很好的体验的，因为
轻奢一点。
因为我在布达佩斯的时候，我特地第一我想看，就是说在房间看那个、
嗯、
河景嘛。第一是这个，
嗯、
第二是它离那个渔夫堡很近，就这个酒店，它正好前面是河，然后后面去渔夫堡很近、
嗯。
然后我在渔夫堡要看日出，所以这样的话，我早上就可以走10分钟去，完了以后看完了再回酒店休息。对我的行程来说就。比较便利、
嗯、
所以我愿意去花一些钱去换这样的体验、
嗯、
其他的话就是我也不能说每天都住青旅，我就是会一天住青旅一天住 Airbnb， 这样我能休息的好一点、
嗯、
就是说会换着，
也没必要在外面老是为了省钱，
对对对，不要
天天，
对，我也不算是那种说特别要节省、
哦、
但是因为一个人的话我不可能每一天都住酒店，那样我对我的压力有点大，
也不划算、嗯、
所以我会，因为我也比较有经验，会去安排一下、
嗯、
稍微、
嗯、
对，因为我们这一趴其实是在聊旅行计划制定的一些小的经验分享，
对，
对不对？
嗯，
那其实关于制定酒店、
嗯、
这块我也挺想问的、
嗯、
因为最近听你那么一说、
嗯、
那看来欧洲也是距离我这个咫尺之遥啊。
啊，对呀，真的没有那么难的。
订酒店到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能不能再详细展开一点？比如说有没有一些、
就是、
有些网站啊，国外的一些渠道、啊、
有
可以会比较看到比较好的，
嗯，就是我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Booking、Airbnb、Agoda、
嗯、
还有携程、哦、我一般都会看，但是我的经验是携程是最便宜的，你的那个这个评价呀还有什么的、
嗯、
你都可以去 Booking 上看，包括比较它是不是可以取消，一般 Booking 上比较多可以取消的，
嗯，
然后 Booking 上的价格是最贵的，我感觉好像就我说的这几个同一家酒店，所以我建议如果你看中了以后可以去携程看一下，它可能会更便宜、
哦、
因为携程它
它有百亿补贴，
它少不知道诶、欸、反正可能平台有补贴吧，就是可能会更便宜，你可以对比一下。然后 Airbnb
也会在这上面订吗？
青旅我以前都是在 Booking 上订的，对、
嗯、
都是在 Booking 上订，然后我会去看一下 Agoda， 比如说我以前都是在 Booking 上，但去年我发现 Agoda 上面好像更便宜，就是青旅、
嗯、
也可以比一下，但这个就是你要花时间了。如果你不想花时间，那就是贵。还有最提前订的应该是 Airbnb， 因为 Airbnb 的热门房源是最容易被抢掉的。
嗯，
所以有几个点，比如说周末的一定要先订，就是你也不用说所有的一切都先订掉，但是一定要先把周末的订，因为周末的涨价非常快。欧洲人也都是周末会都会出去玩的嘛，可以有一些先后顺序，比如说所有的都先订周末，然后其他的你可以等一等，或者说你不确定你的行程的话就可以放一放。然后我一直都说欧洲游会奖励每一个 J 人。
哦，怎么说呢？
就是你要提前计划，不管你说要省钱还是你想有什么，比如说订餐厅呀、订酒店呀、订一些比较特别的活动，比如说意大利它有很多要提前订的，比如说房地产博物馆啊、斗兽场啊、这种都可能要提前三个月订。
哦，这么久。
嗯，对对对。嗯，说到酒店反正主要酒店是这样子。Airbnb 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的，但你要看看价格，因为 Airbnb 很多价格也不便宜，那你还不如去订酒店，因为后续可能会有麻烦，可能会比多一些。
因为我老看到有些旅行博主他会推荐 Airbnb，是说你可以认识当地的那个房东，他可以给你推荐一些比较当地的那种。
对对，你可以跟他聊天，但是酒店其实你问也是可以的，他也会告诉你。但是这个确实是你可以认识当地人，他一般都会蛮热情的，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他每一天都要接待客人。我刚刚说的欧洲就是吃饭嘛，他也蛮一个人友好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分餐。所以相对而言就不像在国内，你一个人基本上你就很难有什么选择吃饭，
你就很难点好
多菜。对，但是欧洲的话你反正就是每个人就是可能一个主菜，然后
小套餐。
对，一个前菜，最多一个前菜，再加一个甜品，基本上就是你一个人也可以吃的还可不错。
你吃了些啥呀？印象深刻的好吃的跟不好吃的都可以说一说。
印象深刻的好吃的就是猪肘，捷克的猪肘。
猪肘这几个。
然后奥地利，说实话欧洲的吃的中国人你很难会觉得你可很难会觉得非常好吃，尤其是中欧。
意大利面。
我觉得只有，对，我觉得只有南欧是好吃的。其他的
北欧也不好吃。
北欧海鲜只能吃海鲜。
鲨鱼肉。
其他的比如说奥地利它有名的是炸猪排。
哦，
你说这种东西怎么会很好吃？但是已经是他们的国菜了，
国菜了。
就是你去一个很贵的餐厅，还是可以吃到一些比较好吃的，比如说牛肉汤，
看你的预算，
那个牛肉汤加炸猪排。但是你很难说这个是好吃的，只能说相对而言，在当地是好吃的。
米其林餐厅也是那边发起的吗？
是奥地利吗？
欧洲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啊，很多就是。摆盘很精致，但是可能食物这一块。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你提醒了我，我比较喜欢欧洲一点，就是它不是很注重吃，不会对它有吃上有太大期待。除了南欧啊，我觉得南欧我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个食物。在别的地方你就不要对这个抱太大期
望，
本身也没太多选择，
本身就是你就就稍微会随意一点吧。
怎么找吃的呢？是线下自己找还是？
我以前的话就是在猫途鹰上，以前但现在猫途鹰已经没有人用了，所以现在都用小红书。
小红书去看当地有什么吃的。
对。就搜完、
它
会有小红书很多攻略，它都会推荐餐厅，可以去看看。Google 上其实就可以看到， Google 上它就有评价，然后有预定的入口。
电话。
对对，你就在可以在上面看。
那其实刚刚有聊到住宿吃，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购物的体验吗？比如说你买了一些什么
纪念
品。
就每个地方会有一些特色的吧，但是这个冰箱贴可能是大家都比较统一的。我在路上就有碰到，就有些人他就有集冰箱贴的一个习惯。但我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会买一些博物馆文创。这种我比较喜欢买。还有一个就是伴手礼。我伴手礼的话是在芬兰买的，因为它是最后一站嘛。就是会看它当地，比如说它巧克力啊，它的杯子啊，比如说芬兰它最有名的一个动画形象是母明，就是一个像河马的小精灵。它是芬兰人画的，所以它是芬兰的一个
吉祥物。
吉祥物。对。芬兰呢它自己有一些杯子的品牌。所以可能会买一些。
有没有注意产地啊？
中国义乌
产地啊。对啊。基本上其实纪念品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而且中国 Made in China 就已经质量很好了。
但我之前也研究过，就是虽然有些东西是中国产的，
嗯，
但在中国是买不到的。
是，
对，就那些纪念品文创其实都是中国产的，但你在中国是买不到的。
嗯嗯、限定地区嘛，然后也特供的，
对、
嗯、
对。
所以呢，我这个旅行计划，我觉得大概会是一个你先想自己有什么意向的旅行目的地，
对，
然后
有什么冲动，
对，然后呢？签证是一个，你首先要看签证、嗯、你能不能约到，就基本上不用提前太久，大部分国家就是2到3个月，但是如果是热门的，比如说意大利西班牙，那可能要提前半年就要准备签证、嗯、然后其次签证完了以后就是机票，因为机票也是一个浮动比较大的一个项目，订了机票以后，那你的这个行程长度啊什么的、嗯、就可以规划起来了，再去机票完了以后是行程，订了行程以后订酒店，然后就是我说的周末的先确定、嗯、包括火车票大巴票全部都是先优先周末，欧洲的火车票也是浮动的价格、
哦、
它不像我们的
统一定价、
我们的是统一定价，它是浮动的，就也是越临近是会越贵的，要找一个平衡吧，大概这样、嗯、然后我怎么做攻略呢，我做行程的时候会搜集大量的帖子，就是我先会浏览大量的帖子，然后会把一些重点或者说
筛选，
对、嗯、筛选，就是先做大方向的嘛，然后每个城市的再做细的，但每个城市最细的那你就之后再做了，反正就是有一个节奏吧。
嗯，嗯
我自己还蛮享受定计划这个过程的，因为
果然是 J 人。
对，因为我定计划的时候我感觉我已经在旅途中了，就我已经享受到这个乐趣了、
嗯、
在的时候呢我又可以快乐一下，完了回家以后回忆一下又可以快乐一下，这一下半年可能都很快乐，
三倍快乐。
对，三倍快乐。
做计划的那个过程开始是觉得特别难的、
嗯、
就万事开头难的那种感觉，
这跟谈恋爱一样的呀。
哎呀
哎呀，你这类比这我没想到。但
就是跟你了解一个地方、嗯、跟了解一个人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越了解你还是会越喜欢的、
嗯、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你了解了然后就会对他有期待嘛、嗯、就是哎呀觉得在这个地方好像
这里面我们 P 人跟 J 人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可能会今天的目标就是把这计划给做好、
啊啊
嗯、但我们呢是看了一个帖子、啊、然后他关联了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是看另外一个地方去
发散，对，就比较发散，对吧，
聚焦不了、
嗯、但是我觉得计划这个也不是说一定说我今天就一定要完成，这个只是一个之前的一个计划，就是预期
嘛，
但是你实际上是怎么执行的看心情啊，我可能今天太累了我可能就不去了、
嗯、
或者说我就真的很想去，那么我再来也要去，这个要分当时的心情的，我就很看心情。
所以做计划不用压力太大是不是，
不用
呀，就即便里面有一些小瑕疵或者是
对
不是100%准备好的情况下，
重要的是你就是迈出这一步、
嗯、
但是其他的其实可以放平一点心态。然后很多人会比如说我们群里面就大家都比较关心怎么省钱呀、
嗯、
怎么样嘛、
嗯、
我觉得非常简单，省钱就是第一你要获取的信息够多，就是信息差要小一点、
嗯、
第二就是提前准备、
嗯、
就只要你做了这两点基本上你花了心思就能省钱，就非常简单。
有可能会踩坑，
会踩坑，因为我以前去摩洛哥也是自由行、
嗯、
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家哦，就是你做什么都要讲价，它是北非国家，它是阿拉伯国家、
嗯、
但是阿拉伯国家里面比较世俗的，相对于而言比较世俗的比较旅游的一个国家，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的话你就很容易被坑、
哦、
它跟欧洲不一样，
不老实
啊，不老实，
嗯
嗯，
看人下菜碟。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这些国家的如果说自由行啊不是跟团会体验会不好，但是我当时就还行，就没有被坑，因为我非常清楚价格、
嗯、
所以在比如说包车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我都有底，心里面有底，
超过这价格咱就
对，而且你提前就是说、
嗯，
每个地方的交通你要有个数，到那里再去买，还是你一定要提前准备好、
嗯、
你很了解的话你就会比较放心。
如果你是一个很懒的人，对，你可能就会多花很多钱，
多花钱、
嗯、
对啊，但是对于我来说钱比较重要、
嗯、
所以我就会有动力去做计划，因为你有时候浪费起来那可不是浪费一点的、
嗯、
因为旅行中就是有时候没底的。
那小夫分享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蛮干货的东西，然后我这边其实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大的方向啊，比如说我这次想去东南亚，我只明确这么一个需求，
嗯，
但我怎么去选择具体的一些目的地呢？
我个人是会按季节去选的。
哦，
我拿欧洲来打个比方，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欧洲的一些路线吧。
嗯，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春天的话，那么我比较推荐你去我上次的那个法比河那条线，就是春天那一片，就是它花会比较多，比如说荷兰啊，它有大片的郁金花香，
郁金
香的花田，就是比较特色的东西。
郁金香是它那边的国花，
国花，对啊，是荷兰的国花。
那以前有那么深痛的这个教训，还把它作为国花了，
就是郁金香那个事件，对吧？叫这个是春天，但是适合春天的也不是那么多，主要是夏天。就主要是欧洲是夏天，因为欧洲还是稍微会有点冷的。那么夏天的话，首先就是英国。英国它不能算是欧洲大陆啊，但是它是欧洲国家。英国它是一个我觉得只适合夏天去的地方。
嗯，
因为它如果不是夏天去，它的天气都会很差，
阴
冷，
都是阴天多，而且苏格兰非常冷。苏格兰基本上除了七八月，其他的都很冷。苏格兰旁边的有一些比较美丽的岛，你就只能夏天去。
嗯，
其次的话就是北欧，挪威、冰岛和法罗群岛。法罗群岛其实跟冰岛比较像，它是属于丹麦的，它也是个群岛嘛，就是夏天就是最好的季节，但也是最旺的季节，最贵的季节，因为它时长，夏天的时长非常的长，比较北嘛。其次就是瑞士，瑞士是欧洲大陆消费最贵的地方。我没去过，但是瑞士我个人觉得是一年四季都适合去的。不过它比较小了，它是阿尔卑斯山核心地区，
对，
所以它就是一年都很适合，除了贵没有别的缺点。就这个国家
贵是我们的缺点，
是我们的缺点啊。这吃的可能也不会那么好吃，但也不是很重要了，反正就是真的就是很美。最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南欧，南欧是比较推荐第一次去就去南欧的，因为
入门的地方，
哎，对，因为它又丰富，就是旅游资源又丰富，然后性价比又比较高，跟我们国内的风貌又很不一样。地中海气候它是夏天是没有什么雨的，但它冬天就是又阴又多雨，就是不要冬天去，就是比较推荐夏天去。
我记得村上春树有一本书叫《远方的鼓声》，就讲他写挪威的森林那些书的时候，他是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岛上面。
嗯，北方人都是要去南欧度假的，又有海岸又有阳光，就是这种。我还挺想再去一次希腊的，我还没有去过希腊，我想把希腊和土耳其加起来去，因为它是一个。
希腊应该很便宜吧？不是国家经济不太好。
对，就是其实整个南欧都相对比较便宜，会比北方便宜很多，所以还蛮推荐的。其他地方除了我说的这些地方啊。夏天其实没有那么推荐，因为会很热，没有空调。
没有空调，
对，就是欧洲只有南欧才有空调，其他地方夏天是没有空调。如果你全球变暖，或者说你正好倒霉遇到非常热的天气，那就是要忍着，
带个小扇子。
对对对，秋天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我去的这条线的，就是中欧的这条线，这条线蛮比较适合秋天去，但是冬天呢又比较阴冷。那冬天适合去哪呢？我觉得冬天就适合去北欧看雪，就是芬兰，
极致的
雪，刚刚说的，对。然后呢，就是奥地利和瑞士可以滑雪。
就目前你的欧洲大陆版图里面还未涉及的，是不是就东欧了？
对，就比如说什么波兰啊、罗马尼亚这种，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大概可能想去的都去过，但是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我南意没去过啊，就意大利南部，还有克罗地亚，还有挪威、瑞士，这几个没有去过。然后欧洲其实塞维亚、黑山和波黑最近几年也比较火，因为塞维亚和波黑是免签，然后黑山它是只要两个人以上你就可以办团签，如果你有美签的话就可以，也可以免签。但是他们我觉得会有一点低配版欧洲的感觉，因为这几个国家其实经济不是很发达，就黑山可能消费高一点，其他两个都比较低。还有一个北欧平替就是俄罗斯，这两年很火，就是去摩尔曼斯克看极光，它既可以看极光又可以追鲸，但是这些活动在北欧都是非常昂贵的，包括就是旅行什么都很昂贵，但是俄罗斯你现在去的话可能花费不会超过两万。
对，有一个我是一直都挺感兴趣，就是以前前苏联有很多很奇特的那些建筑，就像外星人做的那些建筑，
这些应该在乌克兰、俄罗斯都有分布，就那些以前的前苏联国家应该都有分布。就你要去追这些建筑的话，那就有点大了，这个工程。俄罗斯还有一个可以去的是 东边的堪察加半岛，那个地方可以看火山，那个那里是适合夏天去的、因为夏天它有那个鱼产卵，能看到看到熊
啊。
总的来说，欧洲是一个看人文的地方，但是也有自然比较出彩的，就是北欧和瑞士、然后包括地中海沿岸的海岸。其实自然就只能看这些了，其他的都是人文。所以有些其实有些中国人去欧洲玩下来蛮痛苦的，因为他既对艺术不感兴趣，然后又吃不惯，就特别是老一辈的人啊，可能不一定能够感受到快乐的。
而且比较折腾啊，一直在
而且又很折腾，而且动不动你报个团都是多少日几国游、这种就
太特种兵了，
太累了。我觉得每一条线两周左右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比较能接受跟合理的、一次基本上也就只能去个两三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去太多、
可以参考你这种方式，就每一次就集中的去玩一个片区的国家。
小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每次出去玩、你都会带哪些东西，你的包里面随身必带物品？
我是个
准备行
李大师。因为
这个问题也很困扰我，
因为实在太多次了、其实出去多了你就知道该带什么了、因为你出去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什么什么地方没有带，我下次就要带了、大部分的也就是衣服嘛。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旅行方便的叠穿的衣服，就是你非常好搭，包括可以应对各种温度、各种天气、也会准备比如说像冲锋衣这种比较方便的，然后也会准备漂亮一点、适合拍照的，都会要看季节啊什么的这种来定、
但不会带很多套是不是？
不会很多套，而且我会带、都会带便宜的衣服，便宜好处理的衣服、就不会说带那种容易皱不太平整或者是怎么样的吧，就这些都是生活经验吧。
实用性比较重要。
对，实用性、保暖性，比如说你要带个薄的羊绒啊，不要带那种很厚的、因为行李是有位置的嘛、对对对，不用带很多、然后生活用品的话要看你的习惯，有些人到欧洲去还要带热水壶的，因为他们没有 热水壶。然后欧洲的大部分酒店都很简单，所以你个人用品什么拖鞋什么的可能都要自己带的、他有些酒店是不提供的、牙刷这种就更加了，对、他就是以环保为理由嘛、可能也是节省成本我觉得、就甚至是贵的酒店也是个人的用品要带好。然后就是转接头啊、电话卡啊，你都需要提前想好的。我是比较习惯买一张卡的，买当地卡是最便宜然后最方便的。很多人会用漫游嘛，那漫游的不会那么稳定、对，而且还贵，所以我觉得那还不如买卡呢、
买当地卡好了。
对，买当地卡
也可以当做一个纪念品。
拿到的。还有就是欧洲、我会稍微有几个防盗的用品，比如说我去之前会准备挂手机的
绳子
啊，绳子、但是其实不太会真的到那个地步、然后还有一些防盗的腰包，基本上他要抢你的东西、他不会故意的去抢你的护照的，只能说你如果现金跟那个放在一起他人家可能会一起拿走、
所以要分开放比较
好。对，分开放。而且我平时白天出门我是不会带护照的，尽量把你比较重要的东西
寄存起来、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减少你的、你的贵重物品，比如说我出门的话我就只要想三件东西啦，就是我的相机、手机和现金，不要带很多，因为欧洲基本上都可以刷卡，好好看好这几样东西就好了，其他的你就不要带贵的包啊什么的、不然你的注意力就是我总要想很多很多东西，
是会焦虑。
对，你减少你的注意需要注意的东西就好，
把你的心思放在沿途的风景。
对，然后我会准备一个锁，就是锁行李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的，因为你如果是坐火车的话、你不一定能看到你的行李，如果你没有这种锁的话你就要一直看着它，因为它还是有几率会丢的。就在国内我们
是什么样的锁，是锁在行李架上，
锁在行李架上的那种钢丝锁，可以收缩的、我这次就带了一个，我觉得还蛮，除非你觉得你的箱子一点都不重要你可以接受
丢了，
对，丢了。
国外出行的卡一般都是准备一张，
你要准备全币卡，因为会可以直接刷
通用货币都行。
对，就是当地的货币、就省得再倒一次那个美元、应该每个银行都有，非常的方便，你不管做什么都可以刷，它现在都是无接触的嘛，碰一下就可以。
然后其他更多的可能细节方面呢，就是依托自己的个人习惯去做一些选择。
对，是的，我因为我平时就是比较注意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太会丢。其实，我以前这也是改变我一点，我以前是个非常丢三落四的人。
嗯，
但是后来多了以后，总是掉一下这个那，记住了，你就不太容易丢东西了，就很习惯于每天收拾行李这种。累是当然是累的，但没办法嘛。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需要在旅途中需要帮助，你遇到问题的话，你就千万不要怕问，基本上还是会比较热心的。
嗯，
就是虽然他们可能脸是冷的，他们不会说主动跟你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去寻求帮助，一般人都比较热情。还有就是不要太敏感，就是你在国内你也不可能遇到的每个人都对你是
很友好
的，所以你就不要管，不用在意那么多，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也不要就是玻璃心，说什么都是种族歧视
啊！对对对，我是反正我可能是不太敏感吧，我没有怎么遇到过。当然，你不可能指望每个人都对你是那种
很热情
那种上帝，那不可能的呀，
嗯、
对吧？我的感觉是这样。旅行体验其实就是很因人而异，而且它就是很像人生。我觉得旅途就是人生的缩影。
嗯，
它不能给我什么结果。但是它是我生活的反应。
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旅行出去探索不一定是旅行啊、
嗯、
或者是我对一本书很有好奇心，但是我一直没有动力去把它拿起来去翻开第一页。我知道它后面、
哎、好像是有点像
后面可能会很精彩，只要我体验了、
嗯、
我就会拿到一样不一样的东西、
嗯、
但是我不知道我看完了它又能怎样。
嗯，
就是即便我知道预知了一个很、
嗯、
一个结果了，但我仍然觉得那个事情对我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不需要有改变、
嗯、
因为它也不会有改变。
对，
明白我的意思、嗯、就是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我去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想得到什么、
嗯、
而是因为我就想这样做，因为不做我就不舒服。
嗯，所以旅行的意义有可能是我就是想要出发而已。
对，而且我很怕我有一天我不这样想了。
嗯，
它是一种生命力，不仅是说旅行，还有你在生活中对任何东西的热情，它其实都是一种生命力。如果你没有了，那就
枯萎了。
枯，嗯，有一点这种感觉吧、
嗯。
而且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拿一个人来做例子，就是康德。
嗯、
康德他是哲学家嘛、嗯，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出生的小城，就是他最远可能只去过一个离他100公里的大学，但是他的思想却非常的深邃。
嗯，
所以你不去跟去，其实不代表什么，
不一定会给你带来啥。
就是、对。嗯，也不需要给你带来啥，你做你自己是这样。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但这个确实是比较难的啊、
嗯。
如果你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那说明你也是开悟了。
开悟了，
感谢小悟，小悟为我。
感谢大悟，
感谢尊者。
一无所有不好吗？
时间差不多喽。
给大家一分钟离开这期节目啊。
嗯。
这期节目也聊差不多了啊，
嗯，下次可以再继续啊。
对，那出发吧，不要问那路在哪儿。这里是隔壁电台，我是刀崔，
我是马乐，
我是小富，
下次再见，
拜
拜。
拜拜。In other words